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在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盈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里面记录了很多人在生命历程当中很难得或者是很难忘的经验哦。但是对于这本书里面的主角主人来说，他虽然不是个人，但他是这个主人翁，但是对这个主角来说，他的生命历程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足迹。好，我直接破题，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未完的旅程：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那么是由这个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为大家请到了作者蔡慧平哦。慧平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封面里头其实他就先带到了破题，他说25天内移动了 54.75 公里哦，然后又翻越了14道非常险峻的一个山林，从海拔432公尺到2050公尺。讲的是一只想回家的黑熊改变了台湾的山林与人。慧平你自己并不是专门在跑那个什么生态啊或者环保的记者，对不对？
对。
但你怎么会突然蹦出这样的这本孩子出来？
其实我自己不但没有在跑生态保育，其实我现在也不是第一线的记者了。其实我现在做的是在行政工作，虽然其实也还是新闻工作了，但是是退居到第二线了。那我为什么会想去写这本书哦？当然，我是因为我就是之前我就是当然我还是会看同事的稿，那我就注意到说，怎么有一只？因为其实这几年呢，它偶尔都会有出现这种黑熊误触陷阱，然后被等于是救伤，对对的新闻啊，所以我本来以为这只黑熊568也不过是众多的类似的黑熊之一。那可是我怎么时不时就会看到他说，他中陷阱了，然后又被救伤，又被野放，然后又中陷阱了，又被救伤，又被野放，好像一直在这中陷阱跟野放之间不断的
来回来回。
对，然后我就开始对他有点好奇了。那等到我开始注意他的时候，我再听到他的新闻是他死了，而且还是被猎人给枪伤，然后而且还被埋尸荒野，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这只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后来我就看了一部纪录片叫《一只台湾黑熊之死》，
对，
我才知道说，因为这是其实是等于是记录了这只黑熊568它在人间最后一年半的整个历程啊。我就像就是它有点像一条线，就串起了我对这个事件之前看到的都是一些碎片碎片碎片啊，我就串起来，我才知道说，哇塞，他的这个熊身啊真的是有够曲折离奇的。那尤其是在纪录片的最后，其实是他们因为这只黑熊他是一心想要回家，他想要回到大雪山，
对，
然后所以但不幸他被枪伤嘛，就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林保署等于是过去的林务局，他们就一起
把他送回去，
对，他们觉得他既然生前送回不了家，我们死后我们就送他回家，就把他送到他一心想要奔往的大雪山。
是，
但是最奇怪的是这里面居然还出现那三个猎人，
是，
当然他是被马赛克处理，他并没有露脸。我觉得 太奇怪了。而且我最主要是看到那个猎人哦，他们就是轮流用在跟五六八讲话，
嗯，
而且是用布农族语，其实我听不懂，
对，
可是我就听到他们的语气非常的激动，
嗯，
哦，所以我在那当下看到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哇，这个文学感真的太强了，嗯，就是整个森林好像都静了下来，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嗯，哼哼，回荡着他们三个人的这种声音哦。然后呢，说真的，我当时我就忍不住就流下泪了，
嗯，
那等到哎，我马上又恢复我记者的这种职业本能，我就说哇，这么戏剧性的变化，就是文学性好，然后再加上戏剧性，这不就是所有的这种新闻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元素吗？
嗯，
所以我就决定用我自己最熟悉的文字把它写成报道文学，等于就是燃起了我的记者魂就对了，所以我就决定用这种报道文学的方式来写成这本未完的旅程。
对，所以它是一个事后回去追溯，然后又再从源头开始讲故事。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大概觉得您可以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前半部分就是一个事实的就是当时大家所不管是从新闻事件或者是接触的人员事实的一个重现，就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只熊为什么会一次两次啊，然后被这个跟人类有了接触啊等等，好，又放回去这个事实的一些陈述。后半部分就开始去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或者是去记录你所观察到的，或者是你希望大家共同去思考到。第一个是五六八让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二个是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等等哦，不一样的角度。好，社会媒体上会开始去讨论到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要回那个大雪山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开始关注他，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代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他，然后帮助他回去，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当时也造成某一种氛围呢？
是，为什么五六八会发生想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我应该讲一下说，因为他有历经两次野放。
对，
那第一次野放，因为他就是就野放在大雪山附近的这些山区，可是结果他野放没多久，他就跑去人家的公寮开冰箱，
嗯，
吃东西，
嗯嗯嗯，
跑去果园吃狗饲料，还吃人家的鸡哦，所以就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你描述说他吃完那个冰箱之后还会关门，还记得关门，
对对对，然后开完下面的这个冷藏，还知道开上面的冷冻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功能出来，
对对对，其实熊很多的那个跟我们对很像人类，
对，所以为什么它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嗯，就是因为它跟人太像了。所以也就是说，那因为很快它就发生了等于是人熊冲突，所以它就被，然后它后来它又中陷阱，所以于是它又被等于是又被救伤，然后又被放到这个乌石坑研究中心，
嗯，
那这个时候呢，除了要救治它的伤口之外，也开始要讨论说，好，如果他要野放了，第二次野放要把它放到哪里去，
嗯哼嗯哼，
因为他毕竟是一只成熊，
对，
所以不希望把它就此圈养，因为这一关就是二三十年哦，因为熊的寿命是很长的，
他们觉得是来自于大自然，他会觉得他为什么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是再大的笼舍都没有办法取代森林，好，森林才是他的家，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一方面救他，然后一方面他们就开始做一些调查，他们想要问一下说诶，那哪里可以接纳他，所以他们就回到他原来大雪山周边的部落去做问卷，问这些居民说诶，那你们赞不赞成他野放啊，大概 55% 的居民是赞成，好，他们再去问那些赞成他野放的说，那你希望他就近野放，那其中大概70%是反对他就近野放，
嗯，
哦，所以就是
想放远一点，
yeah, 对，所以后来他们第二次才会把他放到南投丹大去，
嗯，
但也就是因为放到南投丹大才会最后才会，就是因为南投丹大是在比较南边，
嗯，
所以后来他才会出现了这种被发现的这种，因为刚开始大家也觉得说，诶，他又开始又好像又往人类的聚落去靠近，嗯，大家觉得说，哎呀，他又固态复萌了，这是问题熊又来了，就是又要跑到人间的聚落去吃东西，结果没有哦，他有好几次已经靠近又转弯，靠近又转弯，
嗯，
之后呢他就一路往着天然林的这个用不靠近人烟的方式一路移动哦，那后来他们去套叠他的行踪之后，就发现，因为他是有带着卫星项圈嘛，就发现，诶，他不是一个探索式的移动，它是有方向性的移动。
嗯，
那大概他的这个轨迹大概就是往着北、西北、北，然后他们一对， 哎呀，这个方向不就是大雪山吗？所以后来他们才因为这样，因为台湾过去的黑熊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返家记录。
哦，是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突然有人就突然想到说，哎，他看起来想回家耶。
嗯，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大家本来因为前面被这只熊搞得天翻地覆，觉得这只熊真是烦透了，一直在闹事，觉得是个 trouble maker。 可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就突然说，哇，他就是都被他的毅力所打动了。因为刚您有念到25天之内他移动了50几公里，對對對對對，那其实都是崇山峻岭，那所以大家都被就反而心情都反而是为他加油，希望他可以真的回到大雪山。所以原来他们有还成立了一个叫全民护送568回家。
对， 對， 對， 對，
對，那可惜后来就是因为他在五界这个地方不幸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等于是被猎人给伤，
意外阴错阳差的一些状况。
是，
对对，
是，你说意外吗？最后再来，其实它不是意外。
好，我觉得那个568回家这件事情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后半段，因为我觉得他也让我思考了很多事情。好，这个我觉得后半段我们来谈。那前半段我们要把故事讲完哦，就是说他后来因为前面两次这个受伤了，我要讲花一点点时间讲山猪吊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山猪吊过去大家一直在知道说，他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管是农人也好，或者是说或者是对于这些来说，他要保护他的作物等等，或者是要捕猎等等。山猪吊这个后来其实你也有稍微探讨了一下改良版的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山猪吊其实是不是也在整个篇章当中，就是我们人类哦，在这个猎食或者是这个大自然到底是一个狩猎者，还是一个可以去决定哪一些食物是我们可采不可采的当中，那我们现在的文明跟那个之间这冲突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嘛，对不对？
是，当然这个问题，因为这只568就是因为中了山猪吊嘛。那其实这个新闻，这类似的新闻
真的很多，
其实对，但就是当然山猪吊到底它该不该存在哦？那当然，以我们现在这样的想法，你会觉得对啊，山猪吊怎么可以存在呢？就是这种它会造成的伤害。不过你可能回过头来想想说，那为什么这些山村居民或者是原住民他要用山猪吊？好，那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是他们为了，因为他们一年的收成可能会一夜之间因为猴子啦、山猪啊什么的，然后就毁于一旦。好，那所以他就必须要用一些像这样子一个陷阱，然后去等于是防止受害。那原住民当然是他们也会有一些狩猎的需求，可是无可避免的就我们刚讲的，因为他们用的那种山猪吊都是大口径的，你不要说黑熊，你连人踩进去你可能被套住。所以就是，可是重点是说，好，那大家说要把它禁掉，可是你如果说真的完全立法禁绝，其实这是最容易的。可是你禁掉之后，这些山村居民或原住民他也是有使用的需求，那怎么办？
他就是地下化。
地下化。而且你那个山村居民那么大，你不可能抓的嘛。好，那如果你不可能抓，有一天他真的不小心又误捕到黑熊，他会通报吗？他不可能通报，因为你用山猪吊是非法，你还通报，你不是自投罗网吗？那他会决定是怎么样？他一定就是把他给私了了，我就把他杀了灭口，反正你不可能知道的嘛，官方不可能查到的啊。所以后来他们林保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他们等于推出一种叫改良式的猎具，它等于是让它口径比较小，你只会抓到你想抓的那些目标动物，例如山猪。那这样子，那后来他们就是在568事件之后，他们就在山村聚落在这个非常积极的推动。那后来他们也确实就在阿里山那边就拍到了有一只黑熊，他就是踩到那个改良式的猎具，因为他比较小，那因为熊掌比较大，就他一踩到呢，那个还是有作用，他就啪的一声，然后那只黑熊打到，然后就转身就跑掉了，他就没有被夹住了。
齁，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等于就是在怎么样兼顾这种山村居民的需求、生计需求、狩猎需求，然后又要符合大家会觉得说，那你这样子会去伤害到，其实你本来你因为你也不是要抓黑熊嘛，那就是再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所以最后他们才是采取推广这种改良式猎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因为你像熊类哦，比如说像黑熊，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自己也非常喜欢猫熊，你可以讲熊猫，那个他们的前爪四只两只当中的前就前两只，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爬树或者是在逃避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工具，然后这个那个猎食就是抓食物吃也是，所以当他们的那个前脚必须，你当中有写到他们第一在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吗比较严重的时候，就很想要保留住它，不要整个让它截肢，其实还是希望它保留住某一些的功能，因为我觉得对，尤其是希望它回到大自然去生活，它必须要有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那些四肢来说对他们其实太重要了，对不对？
对，没错，所以他们当时说为了保住这个五六八的伤肢哦，他们都大概在两个月吧开了十几次刀，这种清创手术，他说那种规格都是比到台大医院的，就是这么做就是这么辛苦，其实你把它截肢掉最容易了，但是他们就是希望保有它在野外的竞争力，
对 对，
所以他们才花了这么多的心力然后去保住它的他的伤肢，
对，希望他回归之后还是可以自己自力更生这样子。
没错，没错。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先谈到这边。当然，故事的这个最后还是没有讲完，我们等一下继续接着聊。后来五六八，为什么会碰到猎人，以及我们之后呢要来深入探讨，在这本书当中后面，其实呢，我们作者希望带领着大家一起去思考，我们在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做哪些改变，以及我们台湾，其实台湾真的山川也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这个难以言喻，但是在山川里面的动物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我们要与他们如何共存在这片美丽的福尔摩沙当中。好，等一下回来。
有时想路过我不是一直让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迎着西窗做得让你有一天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心。
十二月是圣诞红的季节，象征着爱与希望。无论作为居家、商办或公共场域节日布置，或是送给挚爱的心意，都是绝佳选择。
国产圣诞红品质优良，除了经典的红色外，新兴品种色系丰富缤纷，有粉色、黄色及双色等，深受市场喜爱。
圣诞时节，让我们以各种颜色的圣诞红来点缀生活，让身边的人传递温暖和关爱，让这冬充满色彩与喜悦，迎接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以上是农业部农粮署广告。
瑞星银行大好时机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手续费三折、两折、一折，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心守护。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好，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哦，来，让大家先空中来听书。听书呢，听的是《未完的旅程》啊，《一只台湾黑熊的人间启示录》。然后呢，是我们的蔡慧平所写的，由联经出版的《黑熊》哦。大家以前那个常看到的那个玩偶，就是前面有个 V 嘛，对不对？然后，可是在这个玩偶归玩偶，可是看到那个活生生的黑熊，我觉得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突然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就是那么大，出现在你面前。那尤其是我们一般人的直觉反应是，你里面有写到一句话，写说其实人不是熊的食物，但是我们还是要怕它，对不对？
当然，当然。
对，好，除了这个是直觉的害怕之外，再来就是刚才的这个慧平提到的，因为他是误触了他们的山猪吊，然后误以为说这样是不可以的，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好，那么在这个我觉得先讲到部分，再来我想讲五六八回家这件事情哦。前面我们第一段有稍微讲到，我以前都觉得小的时候经常看到说，狗会回家，狗有些狗被丢到很远的地方，它会自己找回家的路。哎，每个动物的属性不一样，有一些会认路啊，或者是它觉得它应该一定要回去哪里。可是原来熊以前在我们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异地野放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是吗？
应该是说，在美洲黑熊里面，其实有七成大概有返家的，有被记录到是有返家的行为。可是，在台湾黑熊，因为野放的数量还没那么多，而且过去野放很多都是比较亚成熊，等于它不是一只成熊，所以它的领域性还没建立，所以你把它放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活。
是，
对，所以是以前是没有记录到的，所以这只五六八它就被发现了，就是好像它想回家，所以才会发生后面这一连串的故事。
我可不可以举手发问一下？
你说，
因为我一个读者啊，是我没有，我当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我当然知道每一个工作人员在过程当中都就他的专业的角度去思考了很多，可是我到后来一半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觉得说，那你干嘛异地野放？那你干嘛要害他还要自己找回家的路？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耶。
对，可是因为我前面有讲了嘛，因为他附近的居民反对嘛，那他们那些反对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刚就是说你家里出现一只蟑螂你都会觉得很讨厌的，那如果你们家出现一只黑熊你会觉得怎么样？
可是你把它放到别人的山上，那别人的山上他也可能会去骚扰到别人。
对，那时候他们当时其实他们也有问过丹大附近的一些聚落，他们是同意的。所以那而且因为他放的地方其实基本上离这个聚落是很远的，所以也因为他们这些都有经过，所以为什么这中间他野放第二次野放是历经了400多天才决定，因为这里面不是只有说，哎，他伤口痊愈了，我就把他给放了，没，他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的调查。可是也刚讲到了，就是好，当时这些桃山部落，他周边大雪山的附近的居民是反对的，对不对？就后来呢，他们看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哇，你知道吗？那个被他骚扰那个公寮的主人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还跟那个台中分署长说，早知道就让他放在这里就好了。然后呢，那个巡山就是他们也是住在那个部落里面，他本身也是巡山员，他说那时候传出五六八被杀的时候，那些居民刚开始他们不知道五六八，因为他以前的编号叫711嘛，他们以为是另外一只熊。可是越听他的故事说，怎么跟那只之前跑到我们这边的那只熊那么像？后来他们等到他们发现了五六八就是711的时候，哇，他们整个就崩溃了。然后那个巡山员跟我说，他们崩溃了，我也崩溃，因为我的电话被他们打到崩溃了。他们就一直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南投去？然后那个巡山员就说，啊，不就是你们当时反对吗？因为他们有做过问卷。然后部落居民跟他说，我们只是说放远一点，我们没有说要放到南投。就是你知道吗，大家心情都也反转了，都很舍不得。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变化其实是还蛮 蛮有趣的。
然后最后哈，其实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最后接近 ending 的时候，大家一起把他送上了雪山哈，然后回去。其实送上雪山之前，然后你也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有巫师这个角色出现。其实我是相信的，我是非常相信，就是说哈，就是他们有灵，然后继续可以沟通这部分，我这个人100%相信，所以我就看得很认真。然后我要先说，后来到让我最后忍不住掉眼泪哦，是说巫师后来告诉那个说，他背对着猎人，他有听到脚步声音，可是因为他向来觉得人类是友好的，所以他也没回过头，他就觉得，因为他过去这三四百天，或者他第一次、第二次被救助的过程中，人过来就是要救他的啊。所以他背对着，他也不觉得有危险性吧，类似我扩大解释是这样，所以他就这样坐着。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整个就哭了，因为我想象那个画面，那个一只熊这样坐在那边，然后他的受伤就坐在那边发呆，就像第二次，你说第二次被救助是很快，因为他就乖乖等人来救他，那是一种不是刻意，但是就是也许建立起来，他觉得啊，这个生物对我来说就是无害的，这样姑且我们就是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在巫师这个角色里面，他们后来为什么会想到要找巫师来问一些事情啊？
其实也是一个无意间啦，就是对，因为你知道吗，在原住民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巫师的
敬天地嘛，
对对对，那他们其实某个程度他们也是人跟自然的传译者哈，所以那我就是因为无意中听到了巫师跟我讲的话，因为您刚也提到，其实五六八说他是很相信人类的，
对，
而且他觉得人是很友善的，所以他最后他对于他自己被杀了，
他有点意外
，对，所以我就想，所以我当时我就问了巫师说，那他还相信人类吗？
嗯，
对，那我想这句话我也保留给读者自己去找答案，就是这句话就像我决定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出发点，这也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话。因为我最近其实也接受一些访问啊，那大家都有不同的回馈。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来自花莲，他是我后来发现他是阿美族的一个广播的主持人，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哦，我觉得这本书啊根本就是你写给五六八的情书。啊，我那时候听了我就触电了，我其实从来没这样想，可是我越想越觉得是，你看我就这样子去追溯了他最后一年的足迹，问这些他路上遇到的人说，那他当时到底怎么啦，那现在那他你们现在怎么想呢，然后也告诉他说，在你其实在你走了之后产生了哪些变化，那甚至还透过这种原住民的巫师去问说那你现在好吗？他说他已经回到大雪山山神的身边了，
对，他要传递的事情又传递完了，
对，他也很高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书其实你与其当然就是说我后来就觉得说，五六八是山神的使者，他要告诉他，其实他要传递的讯息不是只有给山神，我觉得山神也透过了五六八，他想告诉人类的一些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厚的同温层里，就是我们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汉人，我们都生活在都会，然后就是非常主流的，可能是90%几。那我们对于一群在山村原住民，山村跟原住民有很大的重叠啦，就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他们的文化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说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要狩猎，都什么时都这种还有什么山猪吊，那我们对他们是不理解的，那你看了这个未完的旅程之后你就知道说，哦，为什么他们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你多了一个理解之后呢，我觉得你只有理解了他们你才有办法去同理他们，你才会知道说，哦，你才能够去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在那么慌张的情况，他最后的选择是杀了五六八，为什么他还要用这种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还要去打猎啊，什么东西买不到呢，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山猪吊呢，那我觉得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说，我们就是汉人跟原住民，然后都会跟山村，还有包括原住民对政府之间，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座一座的大山，好，那我们都在自己的山里，我们不知道其实这中间其实有什么样的差异，我希望透过这本未完的旅程来告诉 大家说，哎，你可以看看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那也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认为你只有看见了、理解了，我们才有办法去跨越我们彼此的不同。那其实也因为理解、和解，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路。
嗯，那这本书哦，其实它里面它读起来像是一个您刚刚一开始讲的，它是一个记录文学哈，对不对？
报道文学，
报道文学，对不起，报道文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读者来看的话，哇，从一开始，然后就是感觉它就是一个故事，然后看完看一个故事，不管当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可是在从头比较仔细的哈，去重新进入到这件事情的一个始末当中，然后去啊整个追溯完，然后再去看后面您所去重新去采访了不同的人。那我想请这个慧萍谈一谈，你再回去哈采访了这些人，甚至就是他们带你去看那个事发的地点，就可以讲事发地点，就是
没错，
对。有哪位受访者是让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想要谈一谈或者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想谈的是里面有一位郭雄啊、哦、我想其实在保育界其实他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专门在他其实他本名叫郭雄啦，他本人但是因为他就是他外表比较粗犷，然后他也都是在做熊的追踪，他就是里面追踪团队的一份子，所以
不回家的那个吗？
对对对，然后就是所以他外号就叫郭雄。其实郭雄他对原住民的文化是非常的熟悉的，他还写过一本叫《走进布农的山》啊，所以他基本上，那可是你看到书里面也提到说，他一路追踪五六八，最后他发现了，他其实也亲手挖出了五六八，其实他就后来他就整个情绪就溃堤了，他其实是一个很 man 的一个男生哦。那所以当时可是呢他告诉我一个场景哦，就是他说后来当然警方就开始调查啦，然后就把那猎人三个祖孙跟他们他啦林宝鼠这些猎人是加害人，然后呢他这一方是属于受害方啊，等于就是黑熊的保育机关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重回那个五界的那个地方去现场去做一些调查，然后调查完了就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两边泾渭分明，加害者在一边然后受害者在一边，然后呢他就远远看到那个阿公，当然阿公就跟他坐在对立，就是另外一边，他就看到那个猎人阿公，他就这样头低低的坐在路边，他就突然想起说，这个不就是跟我在部落里面看到的阿公都是一样的吗？他在那，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一切都是巧合。我知道他在他心里，其实他就是那种冲突感最强的。他既熟悉原住民文化、
okay,
他又对熊冲、尤其是对五六八充满了感情。当这两个撞击在一起的时候，最后告诉我，一切都是巧合。我知道他心里面某一个什么东西融化了。他终于他也理解了，其实这一切其实并不是，就是说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我觉得其实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哦。所以我觉得在这本未完的旅程，它就是充满了这种各种的反转。从很生气，然后到最后，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就是整个大家的心情的不一样哦。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那个反转的按钮本身，对我来讲，或者对读者来讲，都是很值得深思的。
最后我想借用你书里面有记录到的一句话，当中是一位也是保育人员，他听到五六八的结局，觉得他很难过，可是他突然又得说，死在山林里比死在圈养的洞里幸福多了。
对，你完全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很重要的点哦，就是他叫刘立文，其实我前两天我在台中办一个分享会，我也邀请来。他一开口又泪崩了哈，他就是对五六八有很深的感情，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很少接触五六八，因为他们其实是要野放，所以他们不能够太靠近他。
对，
可是他就后来我就问，当然就是他那个情绪上，他是一直都还是其实是很牵系是很深的。后来我当时访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呀，他后来想哦，其实熊在野外本来会遇到很多不可测的情况。”我宁愿他是在野外结束生命，而不是在圈养中结束。
这件事情 我非常有感，然后也可以，我每个人一定可以从书中，我可能我触动得到的是某一段文字或某一句话，也许呢听众朋友去读这本书看这本书之后，你也会找到触动你自己的那一段文字或者某一个事一个点哦，一个思考方向。好，希望568呢未完的旅程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天堂，一找每个人心中的大雪山。好，非常谢谢蔡慧萍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一本书，谢谢慧萍，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回到属于你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6-40平，9年松瑞，2873-828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您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今天呢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我觉得它跟我们的投资消费还有人生哦，有很多很多的道理是相通的，嗯，尤其是你在花钱这件事情上面哦。好，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哦，叫做用心理学知识识别消费陷阱。莹莹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对耶，我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在消费哈，从小小的我们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大到我们投资理财，我觉得好多时候我们自己的 EQ 哈，是会在不自觉当中哈，掉入到某一种情境，所以呢，他帮我们抓出哈人性当中的一些通性，我觉得也不一定讲弱点，而是说通性，让大家来参考一下，也许下次你就会发现说，诶，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第一个，什么叫做用心理学知识来辨别消费陷阱？在心理学当中哦，有一个名称叫做中杯效应，中哦，就是大中小的中。中杯效应指的是说，通常啊，商家在卖东西的时候哦，他会问你说你要大杯、中杯、小杯还是超大杯？嗯，这个呢，我就会让我想到，像盈盈每次去，例如麦当劳，我点个套餐的时候，那例如本来呢，麦当劳它的一个套餐的 set， 它帮你搭配的是除了汉堡啊、薯条呢，它可能给你的这个饮料原本是中杯的，它可能就会店员问你说啊，你要不要加5元、加10元换成大杯的？哎。这时候他说消费者就会有这种中杯效应啊，他说类似这种价格比对的刺激哦，消费者经常会忘了自己本身真实的需求，转而追求更高性价比，然后觉得嗯，好像应该要买大杯的比较划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就会想一想说，对对对，我好像齁应该要这个弱化我自己的需求，而把划算这件事情呢先摆在第一位，这样子呢才对。像是很多人在点咖啡，我刚想到，因为已经不喝咖啡啦，所以我想到的是我去买麦当劳的套餐。很多人买咖啡的时候也会哦，比如说很多人喝咖啡，他也许中杯的量已经是本来他需求的一个状况，可是如果这时候刚好是升级为大杯有促销，那刚好有什么买一送一这种，哇，那就很重到我们这种人的心态，对不对？好，这样算起来，大杯咖啡中的划算属性，其实它就是我们在人性当中它的一种相对效应。所以啊，他说我们一般呢，在平常生活当中，任何的消费行为，我们都要非常小心谨防中杯效应这种性价比的陷阱，因为你可能会买多了，或者你根本就是买多了之后你没有划算到，因为你后来发现你根本用不完、吃不完，或者还要想办法喝撑了、吃撑了这样子的哦。好，这我觉得挺有趣的。第二个呢叫做这个同柴效应。在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叫做同柴效应，这个比较好理解。他说呢，同柴效应就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呢会受到包括很多实际上面你的 company 齁，你的伙伴，或者甚至虚拟的参照群体的影响。好，那例如说你在一个群体中，我们就会开始跟别人比较，当你觉得哎，我好像这个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觉得当别人都买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抢一点啊？哦，我告诉你，这个有哦，你去看蔡奇亚的怎样？蔡奇亚很多时候那个一摊当中哦，完蛋了，我觉得这种大妈，蔡奇亚里面，如果那一摊都没有什么人逛，你可能会觉得还好。可是某一摊很多人挤在那边，这时候我们真的会忍不住好奇，觉得说，哎，我要去看看，到底在抢些什么东西哈？越多人抢的，我们越爱，对不对？哎，别人买的，我们也赶快来买一下，这样啊。他说这种同柴效应哦，就是。
很容易让你去购买一些原本你没有打算要买的东西哦。所以呢，到底别人有，你为什么一定要有呢？这种同侪效应也要提醒大家消费的必要性。好，再来第三个心理学可以辨别的消费陷阱呢，叫做鸟笼效应。他说这个鸟笼效应哦，在心理学里面又称为鸟笼逻辑哦，这是真的有这个名称哦。这个鸟笼逻辑最早是由一位心理学家叫做威廉·詹姆斯所发现的。他说啊，人们会在偶然获得一件物品之后，诶，开始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再添加一些跟这个东西相关的物品呢？举个例子，他说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有了一个新的杯套，然后就想说，诶，那我是不是应该配个杯子啊？或者说呢，因为呢，你买了一双新的鞋子，诶，想想说，诶，我这新的鞋子好像搭个什么裙子，然后或者搭个什么上衣，搭个什么外套，诶，就越买越多。那他说有，除了这种搭配效应、鸟笼效应之外，就是 coupon。什么是 coupon 呢？美国人很喜欢用 coupon， 台湾人其实还好，我觉得台湾人还好，美国人真的超爱用 coupon。 我记得这个在很多年前，三十几年前已经在美国玩，去美国游学的时候，诶，那时候还没有电子化这种东西嘛，三十几年前大家想，这真的很古老年代，他们的那个超市啊，或者他们的那个 grocery， 就是杂货店里面，就会有那种很多小印的那个小小的宣传单，上面就有一小格一小格的 coupon。 美国人真的很喜欢，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小便宜，捡到小便宜就去收集那个 coupon。 那就专门，明明家里没有要买这个 juice， 他没有买这个果汁，他看到诶，现在这 coupon 上面有打个几 cent 这样子，有打折几 cent， 他想说不然来买一下好了。或者家里明明还有面包没吃完，他看到这 coupon 上面有 bagel，哦，买一送一，他觉得那赶紧买一下。所以这个 coupon 效应就是你买了一堆你根本原本没有要买的东西。我觉得它跟前面我们讲的中杯效应啊，跟同侪效应，基本上它都有同蛮类似的逻辑哦。所以你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只是买了一双鞋子，后来你又觉得为了搭配这个鞋子呢，你要去买一个什么颜色的上衣哈，或者是你买了一个手机，然后你又买一个什么手机壳，哎，这个有呢，而且手机壳通常会换好几个，女生比较会。商家呢其实也很会用这种鸟笼效应，他就会把很多很需要相关性的东西会把它排列在架上。诶，你逛着逛着齁，你买了一样东西之后，你走到边边发现说，诶，对耶，好，我买了这个杯子之后，诶，我好像是不是应该要搭配一下这个盘子，我买了这个杯子之后，我好像要搭配一下汤匙，我买了这个杯子以后，我要搭配这个比如说餐巾纸齁，类似什么这样子哦。他们其实很会利用这样的摆放模式来带动你的鸟笼效应，让你一起带回家，有没有？有的。所以呢，当然了，在这个商家的这个，或者是说在这个商业行为里面，当然希望大家多多消费，促进这个商业市场的活络是没有错。可是呢，站在我们一般人要紧守荷包的一个条件上面，大家平常还是要理性冷静消费。好，讲到这里，大家听完之后稍微想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曾经这样过呢？会哦，我们曾经这个莹莹就曾经跟同事讨论过，同事就说他的朋友一看到那个 7-11 在结账那边呢，你看哦，其实便利商店也很会，便利商店他结账区都会特别特别放一些小东西，然后便宜的小东西就告诉你说这个买一送一，或者现在这个打折促销，你在结账的时候排队等嘛，你眼睛瞄一下就看到，诶，那这个好像还不错，不然也顺手带一个好了，也不贵，就这样，或者诶，买一送一，现在可以寄杯什么，诶，那赶紧买着这样子齁。好，那不过当然有些人觉得说这是 省钱的方法，的确如果你需要是可以省钱的，但如果你不需要，那还是忍着点吧。诶，但我会耶，我就当时承认说我会，我看到那种买一送一啊，我就忍不住想买。然后或者是我看到那个酒，比如说那个有酒商在促销，然后他就送一个很漂亮的杯子，哇，我就立刻觉得那我要那个杯子。好，今天呢跟大家很有趣哦，分析从心理学的知识来辨别一下消费陷阱哦。好，听听赢家向前看，祝福大家天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我们明天见，拜拜。
婚三年，我们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好开心哦！可是每个月要缴的房贷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有我在，而且我已经投保了台银人寿房贷寿险，有最可靠的防护哦。留爱留房不留债，一起守护对家人的爱。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73-8288。
保持平衡在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